哈利路亚，各位东源教会的长职负责人以及弟兄姐妹，还有新朋友、慕道朋友，大家平安。奉主耶稣圣名在这边分享神在我们一家的见证哈。感谢神，小弟有这个机会来到东源教会。那小弟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小弟叫林颂尧，好，我是6岁的时候跟着妈妈在板桥受洗啊，后来因为呢，家里跟树林比较近，所以后来就迁到树林啊聚会，一直到现在。那在我就是大学毕业之前，感谢神的保守，都是在一个很平安，一个很顺利的一个状况之下，一直到大学毕业。那毕业之后呢，小弟有机会到了一个基督教的书房，就是在忠孝东路4段的一个地下室。那在这个书房，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就很喜欢读一些书籍，还有听一些基督教的音乐，所以我就很希望在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环境之下来工作，所以有机会到书房去工作，心里面也是蛮开心的。那我在基督教的书房工作的时候，那我就认识了我现在的太太。那其实呢，我太太她当时是外教会的姐妹，然后她知道我是真耶稣教会的弟兄，所以呢，她对我们教会非常的好奇，所以经常呢，才经常来跟我请教一些还有一些互动都是跟信仰有关系的。嘿，那因为他其实比我早进去书房3年哈，那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是对我们教会非常的好奇。那有一次呢，就在灵恩布道会的时候，我就邀请他来我们教会哈。那因为刚好那时候他是比较低潮的情形的景况，所以呢，他就想说好，那我到你们这是真耶稣教会来看看，来听听看这样子。那我就带他到树林教会。那感谢神的就是说，他在布道会的第2天他就得圣灵了。那得了圣灵之后，他就觉得哇，这个教会真的不一样，所以呢，他就那次的这个布道会他就受洗报名。那大概约半年之后，我们就经过那个介绍人的介绍，那我们就在树林教会结婚。感谢神，一直到现在。我太太她跟我分享，就是说她在外教会跟我们教会的最大的差别，就是说外教会有他们的诗歌，很容易让他们就是进入到教会去，他们的一些分享很容易进去呢，但是呢，他在真理跟圣灵这个部分他没有办法得到满足。那当时呢，他并没有办法就是形容这样子，一直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他听了道理之后，哇，原来真理是这么的活泼，圣灵是这么的这个可以得到真正圣灵可以满足他，所以呢，他就觉得我们教会是有神同在的，所以他从圣灵跟真理当中得到满足是外教会没有办法给他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们教会真的是非常的好，所以他就跟我分享了这一段。然后我接下来要分享的就是说，我主要是要分享小朋友的一个见证。那我跟我太太结婚4年，她就怀孕了。怀孕的时候呢，当怀孕的第一胎的时候，大约3个月，那时候刚好那个书房呢，遇到了这个就是书展。那因为我是属于就是门市部的，她后来调到这个业务部。那门市部我后来调到这个公馆那边的门市，他仍然在业务部那边。那业务部要承这个书展是业务部要负责的，所以他就准备要处理书展的事情。那因为他们的部门其实人也不多，所以书展我们都知道要搬很多的书，所以他就跟着搬书。 然后呢，在这过程当中哈，其中有一天哈，他就打电话给我，跟我讲说，哎，这个老公啊，我怎么办哈？我下半腹部下面哈开始有出血的状况哈，那我就赶快请假，然后请假就陪他去台安医院看哈，急诊室看哈。那到了诊间外面哈，那个医生说我不能进诊间哈，我只能在外面等待哈。然后我就在外面急诊室的诊间外面哈，啊，一边默祷一边等待哈。那我太太就进去，哎，那我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哈，就一直默祷哈。突然间有一个声音哈，从我的耳边哈这样飘过去，这样子，哎，啊，这个声音是很清楚明显哦，说爸爸，我们天上见哦。然后那个声音其实是很开心的哈，那个没有办法形容那个声音哦，他是爸爸，我们天上见哦，好像这种感觉。好，那我听到的时候，当下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哈。啊，那这个医生后来就是把我叫进去，我已经看到我太太，她已经泪流满面了哈。哎，就在当下的时候，就在我听到的当下哈，她就小产。哎，然后我太太非常的难过哈。当下其实我也是很难过，但是呢，我就跟我太太分享哈，刚刚我听到了这个声音很清楚的哈。就是一个声音就是安慰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小孩已经到天上去了，然后我就跟我太太分享一段经节，就是说圣经里面有提到说，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那另外一段经节就是说，在耶利米书那边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也就是说呢，神在我们还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神已经认识我们了，所以我非常的可以体会这段经文。那我就跟我太太分享之后，我跟我太太很快的就是从这个悲伤中走出来。那再过了差不多半年，我太太又怀孕了。那这次呢，我们全公司的就是非常的帮她留意啊，帮她小注意她的身体状况，哎，然后顺利的哈，大概十个月之后呢，就生产了哈。然后因为在过程当中呢，我一直在找说我应该帮他取什么名字呢哈。翻了辞海哈，翻了什么哈，圣经什么等等哈。那有一次呢，我就在读经的过程当中突然间有一个经文哈，就冒出来了哈，就是在耶利米书十五章那边有提到说，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所以呢，我就给他取名叫雨欣哈，就是我希望哈，这个雨欣呢，他听到神的话语是心里欢喜快乐的哈。哎，那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哈，他的名字其实还蛮好记的哈，啊，小弟姓林，所以他叫林雨欣。那有一次呢，因为他在 baby 的时候，我带他出门哈，然后呢，他就是我忘了带雨伞，他那天就下雨了哈，所以我就保护他，避免他淋到雨这样子。就没想到呢，他不小心被雨喷到的时候，他就一直笑，一直笑，所以我就跟他开玩笑，哇，原来你淋雨很开心呐哈。所以呢，他的名字哈就是很特别，也很好记哈。然后呢，我们因为都是在书房工作哈，很平常很忙，所以我们就把他送到这个幼儿园去哈。那大概在两岁的时候，那个幼儿园的老师呢，因为每一天都会写联络簿嘛哈。那有一天呢，这个幼儿园的老师就在联络簿上面写说，这个雨欣走路哈怪怪的哈。那是不是鞋子太大了，或者是什么样的装关系哈？因为我们当父母的哈，都会帮小朋友买比较大一点点的鞋子哈，这样就不用常常买。那但是呢，因为他走路怪怪的哈，所以听了老师的建议，我们就去帮他买一个刚刚好的鞋子哈。再过了一两个礼拜的时候，然后老师又在联络簿上写说，这个情况很像没有改善哈，甚至很像越来越不稳。他爬楼梯的时候，本来是两岁的时候已经会走路了，会爬楼梯了，但是呢，在那个时候越来越走路越来越不稳，爬楼梯还要开始爬的这个手扶的那种那个杆子，然后呢，那个拿东西会掉，就是拿的汤匙会掉， 然后呢，就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哈，就想说，就是又跟我们讲，我想说啊，那可能不是，这个鞋子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开始想说，去问一下亲朋好友哈，看看有没有人有这个经验哈。那有人，有亲戚哦，跟我们讲说啊，这个可能是骨头的问题了哈，坐姿哈，他可能长期坐姿的问题哈，所以就建议我们去，这个看这个骨科哈。所以我们就带那个雨欣哈到台南医院去检查骨科哈。那骨科医生哦，照了X 光之后就说，这个没有问题哦，但是呢，这骨科医生哦就有警觉哦，不太对劲哦，所以呢，他就建议我们去这个神经外科哦，就是照 MRI 核磁共振的检查哈。那一般呢，大概核磁共振检查大概3天之后哦，报告就会才会出来哈。但是呢，隔天早上哈，大概9点多哈，然后医院就打电话了哈，打给我太太，但是呢，因为我们书房在地下室吼，那个讯号收不到，所以医院就打给我岳母。那我岳母一接到电话吼，马上通知联络我太太哈。那他第一句话就跟我太太讲说：“你先，我告诉你吼，你先不要激动吼。嘿，然后我太太一听到那个电话，马上就请假吼，冲到医院去看吼，哇，去看报告吼，然后就看到这一张，他就哇，他看到这一张的时候。医生是说，哇，这个雨欣脑部里面有一个7公分大的一个脑瘤哈。然后当时我太太已经怀孕3个月了哈，所以她等于是说，挺着肚子到医院看报告的哈。然后这时候因为雨欣已经2岁了哈，知道2岁的头哦其实不大哈，但是它里面的那个肿瘤哦是有7公分大的。然后这个医生呢是说你们这个要赶紧哈，要准备要手术了哈，他就帮我们转到这个台大的儿童医院哈，去那个准备要做手术的动作哈。那但是呢，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哈，我太太哈，当天她一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呢，她就打电话给我哈，我那时候在公馆门市，然后刚好那天是下午，我接到我太太电话的时候，我太太跟我讲说怎么办哈？雨欣她啊，这个就是脑部里面有7公分大的肿瘤，这样。我一听到整个都愣住了，想说哇，怎么会有这个情形？然后我那时候不自觉的就一直掉眼泪哈。那偏偏呢那一天呢，我一个人值班哈，那一个书房哦，其实有2个人哈轮班哈，那偏偏那另外一个。好，这个童工哈，他是请假哈，所以呢，那一天我就一个人撑哈。那我们晚上大概九点半才打烊哈，所以我从下午就一直撑到晚上9点半，好，那我就一直忍耐哈，不想要掉泪哈，但是却一直不自觉的一直掉眼泪哈，所以呢，连客人都看到说，你这个员这个。这个这书房的员工怎么怪怪的哈？怎么一直掉泪哈？甚至还有那个客人呢安慰我们这样子嘿。那我就好不容易撑到晚上哈，打烊之后哈，就回到家哈，然后我就跟太太哈安抚那个雨欣睡觉之后，我们就在客厅的沙发里面哈，就倒这个沙发上面就坐着哈，然后就祷告嘿。然后我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是。失眠哈，我没有办法睡觉哈，因为就想说神啊，这到底怎么办哈？然后我一直在祷告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些的自责。我在想说，是不是我们哪里犯了错，还是说我们都没有陪伴他？我们很像都是都在上班哈，都很少的陪伴他哈，还是我们就一些很多负面的想法跑出来哈？然后在，因为没有办法，已经失眠哈，睡不着觉哈，我们就一直祷告哈。然后，但是呢，其实有时候体力也不支哈，就躺在那边哈，思考一下，然后又开始祷告这样子，一直到半夜2、3点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神的话语哈，就临到我的脑海里面哈。这一段话就是，在约翰福音9章3节这边说哈，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这样子。然后我领受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想说，好，神跟我讲话了，嘿。 是要在雨欣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所以当下呢，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好像有一点信心去面对这个状况。然后我就就是跟我太太分享之后，我们就准备到回到医院跟这个医生讨论接下来要怎么处理。然后医生后来就跟我们讲说我们要进行紧急的手术。那手术之后看看他这个验出来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然后再看后续的状况怎么样处理。那我记得那天10月18号那一天我们是下午这个把雨欣送进去。其实从台湾医院检查一直到台大医院大概第三天我们就雨欣就进行手术了，所以算是很紧急的。那在手术的过程当中，我们是1:30这个雨欣进去，那一直到晚上很晚雨欣才出来，那个才完成手术。那这过程当中呢，其实有很多人就是赖给小弟教会弟兄姐妹，因为我们都发了代祷，教会弟兄姐妹也为雨欣来代祷，所以呢很多弟兄姐妹还有我们亲朋好友就一直不断的就是从信息上关心。那其中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好朋友，他就是他刚好那天的下午经过民权大桥，然后呢他先生在开车，他就看到这个民权大桥外面呢这个有一道彩虹，他就拍下来传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当时呢传给我们，我们就把它存下来，但是没有想太多了。我想说哇，这个可能是这个朋友的关心，那顺便刚好有看到这个彩虹，我们就把它存下来这样子。然后一直到晚上，其实我们所有的医院所有的手术的病人都出来了，但是雨欣还没有出来，心里面一直很忐忑。然后其实在手术，我补充一下，在手术进去之前这个雨欣呢，其实他因为2岁多嘛，他也不晓得等一下要发生什么事情，他只知道等一下要就是要开头，但是他不晓得是怎么样严重的程度。那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手术室外面有一个大哥哥，大概高中生，然后呢他就看到很紧张，因为他也是要开颅手术，然后呢他就很紧张，就在这边那个紧张的那个神情，这个雨欣就看到了，他就跟那个大哥哥说，哥哥，主耶稣保护你，不要害怕。那护理师一听到这个说，哇，这个小朋友才2岁，他自己等一下就要手术了，但是他却去安慰隔壁的大哥哥，所以呢这个连那护理师都觉得这个小朋友就是很感动。然后我们一直等到晚上大概10:30的时候，这个医生终于出来了。然后我们就很期待嘛，因为我们前一天才祷告神说就是会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所以我其实心里面抱着就是比较正面的一个期望。那医生一出来的时候，他就拿了一个试管，差不多这样长度的一个试管，然后呢他就跟我们讲说，雨欣他里面的这个癌细胞它是恶性的，它是恶性的肿瘤。然后呢它那个试管就像我们在泡牛奶的时候那个奶粉放进去但是没有搅拌的那个样子，就是一粒一粒白白的在水里面这样子。那我就问那个医生，医生说那个就是癌细胞这样子。哇，我那个时候整个心情就又跌落了谷底，我想说哇，怎么会是这样。我就细问医生，然后那医生是说这个雨欣的癌细那个肿瘤因为很里面，其实他们只有取出一点点，然后大部分的肿瘤还在脑头部里面，然后因为压迫到运动神经啊，所以他们也不太敢强 不太敢把它全部都取出来，所以大部分的肿瘤还在脑部里面，所以我们当下我们就是非常的低落，想说哇，怎么会是这样子哈？然后后来雨欣就直接送加护病房，我就跟太太回家，然后回到家之后，我们又坐在沙发上面，我们就想说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当下又失眠了，一样很自责说神啊怎么办，我们不是你不是说要显出你的作为来吗，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又开始一直祷告，然后在祷告的过程当中，神又给我们一段经文，感谢神，神是说这段经文就是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但是当我领受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还是很没有信心啊。我想说，神啊，你已经跟我讲说要在他身上显出你的作为了，但是很像结果好像不如预期，那但是你现在又告诉我说要在他这病不至于死，要在他的身上显就是要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那我当下我其实很软弱，继续祷告说，神啊，那我怎么办呢，我应该要怎么办呢，然后过一段时间，我又有一段经文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就是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完全。那我就心里面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这是什么意思，然后呢，这个神很用一个很温柔但是又有一点点舍不得的那种责备的语气跟我讲，啊，龚英啊，傻孩子啊，你有天赋啊，你有天赋你去问谁。 我就反省了，对哦，我有天赋爸爸，但是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去问亲朋好友，我去问一些有经验的人，我去 Google 啊，找那个看哪一个医生比较厉害，哪一个医院比较强，看什么药可以医治他，嘴巴是讲说要依靠神，但是行为做出来确实没有把主权没有完全的交给神。那神呢其实责备我是不是用骂的，他是用很舍不得的语气啊，说傻孩子啊，你要全心来依靠我。所以呢当下我就说，神啊，好，那我应该怎么做，神就跟我讲说，其实你只要放心的交给我就可以了。所以当下我就决定，就是我就不再去问任何人了。所以呢我就跟我太太讨论说，我医生叫我做什么我就顺其自然，就按着神的旨意来进行。然后开颅手术经过差不多九小时之后，就是到了加护病房，过了三天之后，其实他的恢复很快，然后三天之后就进到这个普通病房了，然后有可以吃东西了，那我们也教他怎么祷告。然后医生后来这外科医生就把我们转到肿瘤科的医生，那主治医师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疗程是要进行六次的化疗加上一次骨髓移植，如果呢这六次化疗当中这个它的里面的那个肿瘤有比较推挤到比较表层，有机会再进行第二次手术。所以呢我们就发代祷信给我们全教会的人，请教会的人为我们代祷。然后医生也告诉我们说，化疗有三种情况，整个疗程结束有三种情况。第一个是如果化疗没有效果的话，就要接受电疗，就是放射性治疗。然后因为小孩子因为两岁多，所以他还没有成长到一个阶段，所以尽量不要这么小就放疗了。所以呢第二个阶段就是说，如果化疗暂时有效的话，看可不可以撑到五六岁的时候再电疗。五六岁的时候他可能这个成长比较到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 那最好的状况就是有效哈，化疗有效，只要将来只要追踪就好了哈。所以教会弟兄姐妹哈，就有一个方向哈，为我们带导。然后医生也交代，就是说这个甜食不能吃哈，因为甜食会就是癌细胞哈，就喜欢甜食。那在化疗期间哈，尽量避免访客哈，所以教会弟兄姐妹其实很关心。然后呢，也都会到医院哈，但是因为化疗，它的抵抗力哈会变得很少哈，很小哈，所以呢，这个可能会有感染的风险。那一旦感染哈，可能轻则哈发烧多住一个礼拜哈的那个医院哈，啊，重则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哈，所以医生是说哈，尽量不要有访客哈。然后因为关心的人太多了哈，所以。我们就就是我就跟我们亲朋好友还有弟兄姐妹说，我就把我的所有的最新的进度哈，治疗的进度哈，放在雨欣的这个脸书上面。那其实这个在这个脸书哈，其实我之前早在这个治疗之前我就建立的，主要就是为了要记录他的成长过程哈。那刚好变成记录他的治疗过程哈，那感谢神哈，就是到现在哈，他的脸书已经900多人哈，很多都不是我们信徒，那所以他们不是我们信徒的一些非基督徒的人，他们也一起经历哦，一起看见整个过程这样子，好，那从第一次的手术到第一次的化疗哈，总共住院了42天哈。那感谢神，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在儿童医院哈，那其实儿童医院的一些这个我们有时候住双人床，有时候住三人房，好，那其他的小朋友哈，我们在化疗时间哈，都会很不舒服嘛哈，会有恶心啊、呕吐啊哈，一些或是哀哀叫或是哭啊，好怎么样，很多状况出现，但是雨欣哈，特别哈，他除了比较。就是吃不下以外其实它几乎没有副作用，而且我们有教他说啊，要喜乐，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我们要经常常常喜乐，所以呢他就尽量一直保持一个喜乐的心，那一直到42天之后就是第一次化疗出院，那出院之后就是经过2个礼拜之后呢，我们又这个雨欣又要准备第二次的这个化疗哈，那医生在医院检查，雨欣呢，他其实那个癌细胞没有转移，所以呢，他其实是可以就是取出他的干细胞哈，之后有机会哈，可能就是可以自己使用自己的干细胞治疗哈，所以呢，他就在第二次化疗前，他就收集干细胞，而且植入人工血管。人工血管哈是为了要他化疗用的哈，就不用一直从其他地方打针进去这样子。那每一次的化疗都是大概2个礼拜到3个礼拜，通常2个礼拜就可以了哈，会到3个礼拜哈，可能就是他。不小心感染然后发烧啊或是怎么样拉肚子就必须要多1个礼拜、哦、这样子、哦、所以第二次跟第三次化疗大约都是17天20天、哦、那我跟我太太都是轮流的、哦、那我太太她其实已经从书房辞掉她的工作了、哦、那但是我们家还是有需要收入，所以我就没有辞掉，所以我太太她就照顾白天，那我就照顾半夜、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因为就是那他的打化疗的时候哈，他就一直在床上，所以他必须要包尿布的。如果大概4个小时，我们如果不小心打瞌睡了，好，那他可能尿布就超就是来不及换，就他的床单啊、棉被啊，就必须要都湿掉了哈，就整个都要换掉。所以呢，我们就是。在照顾上其实也是很花体力的，睡眠也没有很好，但是呢感谢神，就是说因为他没有很多的副作用，所以我们也是就是很精神的很多。然后第二次开颅三次化疗之后，那个医生就评估就又照了一次 MRI， 评估说这次有机会这个 肿瘤哈、哦、有比较推到比较这个表层的部分哈、哦，有机会把它切除这样子，所以呢就排了第二次的这个手术哈、哦，哎，那第二次的手术一样哈、哦，一样我们大概是1:30左右进去哈、哦，然后呢，但是呢一样大。更久，这次就更久了、哦、大概晚上11:00多，这个医生、哦、才出来、哦、那我们在等待过程当中，有另外一个朋友、哦、他是在101、哦、那边工作的、哦、然后他就拍当天，他说：“哎，有彩虹呢。”他就拍给我们、哦、然后第二次手术、哦、一样、哦、就右边那张照片、哦、就是第二次手术，他从101的办公室、哦、拍下来传给我们、哦、然后我就回想到啊。哦第一次有手也有彩虹呢，第二次又出现彩虹，嘿，那我就心里面就有一个很感动哈，就是神哈不断在用我可以用可以理解的方式，提醒我哈，说他跟我们同在哈，所以呢，我心里面就心里面就非常的感动哈，神跟我同在哈，嘿，那晚上大概11:00多的时候，所有的一样啊，所有的病人都手术完哈，雨欣又是最后一个。好，那医生终于等到医生出来了哈。那这次呢，医生出来的时候，因为有第一次的经验哈，所以我们就我心里面就很忐忑不安，想说要抱着什么样的心情问医生哈。哎，那我看医生哇，整个眼睛都红掉了，他可能是用显微镜哈去手术的哈，所以眼睛都红的这样子。哎，那医生出来就说哈。这个雨欣的这个癌细胞哈，这个肿瘤已经切除了99.99%哈，哇！当下其实我应该要很开心的哈，但是我却问了医生一句话说：“医生啊，请问一下那个0.01%哈，啊，你要知道哈，一个人哈信心哈如果没有到一个程度哈，软弱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哈会啊看到那个0.01%的哈这个部分哈。”那医生就说哈，其实我们当医生的人不会跟你讲100%了哈，意思就是哈，他所有的肿瘤都切除了哈，即便是用显微镜看，他只要看得到的，统统都切除掉了。嘿，啊，当下我心里面就很惭愧啊，说神啊，对不起，哦，我实在是太没有信心了哈，哦，那我就很感谢神哈，嘿，那个雨欣哈的这个肿瘤已经切除了全部都切除掉了哈，嘿。然后，因为哈、哦，接下来就是因为我太太她其实那时候已经怀孕了哈、哦，所以呢，她在长期的照顾雨欣的过程当中哈、哦，她有前置胎盘，所以呢，她在雨欣手术的第二天哦，她又出血了哈、哦，所以这个马上我又把她就是带我太太到台安医院检查，那检查的时候医生说不行，你这个要马上。开刀哈，要马上剖腹生产，哎，但是其实这个第二胎哈，它不足10个月哈，大概8-9个月哈，所以呢，等于是又要早产了，哎，那所以我太太就是在医院早产，然后我们全家呢，除了我以外哈，大女儿雨欣住院哈，太太住院哈，小女儿早产在保温箱里面，全家都住院，只有我一个人啊。所以呢，我就赶快跟我的这个家人讲说，哎，我需要支援哦。所以在那过程当中，真的，哦，终于就撑过来了这样子。嘿，那雨欣呢，在手术第二次手术之后，哈、哦，直接进入第四次的化疗，哈、哦，所以他也没有出院。所以他在医院里面呢，他就听说有一个妹妹出生了哈、哦，所以他就很期待哈、哦，看到妹妹哈、哦。所以他第四次的这个化疗哈，这个出院回家哈，看到妹妹就是非常的开心啊，这样子，嘿，然后后来就准备要进行第五次的化疗哈，这个化疗还是要进行下去哈，不是说因为你手术顺利就不需要进行，那个整个疗程还是要完整的，所以呢，在第五次手这个化疗之前，哈，我们都每次化疗中间都会有休息大概1-2周哈，然后这个雨欣呢、啊，有一次在捡这个遥控器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就没想到就骨折。所以呢，这个我们就很紧张，说哇，这骨折怎么办？这个化疗 怎么办哈？那个医生后来评估说啊，没关系啊，这个骨折哈一样可以化疗哈，所以呢，这个雨欣哈就包着这个石膏哈，做了第五次跟第六次的化疗哈。那而且这个小朋友的恢复很快哈，所以他这个医生也说我们不用担心他骨折的部分哈。然后全部总共六次的化疗哈，这个雨欣呢尽量都是保持一颗很喜乐的心哈。那因为我常常跟他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哈，所以呢他就是经常在病房里面啊唱诗啊哈，然后读这个圣经的故事哈，然后他就常常笑哈，然后有时候会看那个影片，他都觉得很开心哈，这样子。那其他的病床的这个小朋友哦，他的甚至家长哦，都觉得很奇妙哦，说这个小朋友哦，怎么跟其他的小朋友不太一样哦，哎，所以呢，就想要认识他哦。他那雨欣呢，也会跟他讲说啊，主耶稣保护我，你们要不要一起哈，跟我一样信耶稣这样子？他也会把福音传给啊这个其他的病童哦，或是他们的家人嘿。所以呢，他就所以这次他甚至在三岁的。这个生日哈，他在这个医院里面过哈，其实另外一个角度哈，其实是一群人哈，一群人哈，都是其他病童啊，他们的家人这样子，他都很开心这样子。那在六次化疗结束之后哈，那个准备要进入骨髓移植，那骨髓移植哈是重剂量的化疗，然后所以呢，医生就跟我们讲说，我们可以去。外面我们可以去透透气哈，看去哪里玩哈，透透气。所以我们就带他去，这个香港的迪士尼啊哈，去玩这样子嘿。然后呢，回国的时候就准备进行那个骨髓移植。骨髓移植的病房哦，不像一般的化疗病房哦，是可以轮替的。骨髓移植的病房是那个护理师建议说哈，不要轮替哈，因为那个重剂量的化疗就是骨髓移植哈，非常的等于是。你的那个抵抗力会减到几乎零、哦、所以呢，如果你有轮替、哦、就有感染的风险、哦哦、所以呢，建议不要轮替、哦、所以我太太她就进去，就是等于是照顾她、哦、那我因为没有办法进去照顾她，所以呢，那雨欣会想念爸爸，爸爸也会想念雨欣、哦、所以我就去买了一个平板、哦、然后给她、哦、然后我就录了一些影片、哦在跟他平板里面就跟他互动这样子，嘿，那但是雨欣很，等于是非常的，雨欣非常的可爱哈，他就每一次都觉得就是说我在影片里面的爸爸哈，就是 live 的跟他做互动哈这样子，所以呢，他每一次都是很开心的跟我互动哈，那这边。我太太有一次哈就在旁边侧录他跟我互动，我们稍微看一下哈。所以他几乎每一次的互动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他可以重播，然后再重新互动这样子，所以呢，他是非常的可爱然后其实，在骨髓移植病房非常辛苦他一开始还是可以忍受得住保持喜乐但是因为越来越严重后来就感染他的感染的原因就是说，因为他肠胃里面本身就有细菌了，所以呢，在没有抵抗力的情况之下，那个细菌就作怪了所以呢，他就整个就发烧、呕吐甚至送到加护病房里面去。然后其实这个照片其实已经算比较好一点其实他最严重的照片是全身都包着这个包起来的这样子。然后他是因为他插管那全身插管，他就想要去拔他那个管子，因为很不舒服啊，所以他想要拔。那所以那个护理师就把他的手跟脚都绑起来，就绑起来，以免得他拔掉他的管子 然后因为这过程当中其实因为非常的严重，有生命危险，那那个医生就是把那个放弃急救同意书交给我们，就跟我们讲说你们随时要填哦，随时要填哦，这样子。嘿，所以我们心里面就就是非常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就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请他们代祷。那我们很感动，就是说教会弟兄姐妹刚好那时候那天是安息日，所以呢早上聚完会之后中午他们吃完饭没有休息，从吃完饭十二点多就开始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下午聚会前，这样子。所以雨欣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就这样 熬过来。我们最后是没有写那个放弃急救同意书，神很照顾，很怜悯，保守，让雨欣这样撑过来。然后到了之后终于回到了普通病房。那回到普通病房的时候，雨欣那时候失去了语言能力，就 每天就是叫啊吼啊哭啊这样子。那我跟我太太，因为我太太她要照顾小女儿，那我就马上请假，我跟公司请一个月的假，我就全心照顾她。那一开始我问这个医生说雨欣怎么会失去语言能力，是不是伤到脑部了什么，那医生一开始是说不知道，还要检查，然后后来检查出来的结果就是说他是罹患了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因为呢雨欣在加护病房的时候，他总共在加护病房总共二十几天，然后几乎每天都是面对这所有的仪器，然后呢医生护理师，那一个小这个大概三岁的小朋友每天都面临这些的这个的情况。那我跟我太太只有每一天只有三个时段，每半个小时去探望他这样子。所以呢他在这个状况下没有爸爸妈妈在旁边也就是照顾他，他就罹患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所以那时候我请假的时候就主要原因也是为了这个，我就想我整天陪伴他，所以呢我就陪他就是唱诗祷告，然后呢就是陪他一起，就每天就抱着他这样子。然后呢他就渐渐的可以说话了，可以吃东西了。当他第一句话爸爸，哇，心里面那个感动，那个我感谢神的那种感动。那也第一，因为他都不吃东西，所以只能打这个打针给他营养这样子。然后终于可以吃，我给他吃那个米饼，第一口吃下去的时候马上跟我家人讲，哇，他吃东西了，感谢神啊。他终于吃东西了，一直到从骨髓移植一直到就是出院，总共 住了53天。然后他渐渐露出了笑容，就恢复这个喜乐的语心这样子。出院之后就是开始进入了追踪期，每个月就是要冲这个人工血管，定期的核磁共振。那一开始大概 三个月要核磁共振一次，那一直到现在半年一次核磁共振。那每天都要吃抗癫痫的药，那这样子去追踪。那他渐渐的长出头发，所以他也是就是很珍惜他的头发，因为在化疗的时候他是头发都掉光了，我们有剪一段一小小段做纪念。那他的头发非常的细，因为他有化疗过，非常的细，那他很珍惜。那我们他也渐渐回到正常的生活。那最近的一次就是1月27号去，就是这是1月27号追踪的照片。那2月8号，也就是这礼拜2月8号的时候，这个雨欣的这个报告出来也是没有复发，感谢神。那现在的头部脑部里面的状况是这样，然后是完全的没有肿瘤，比对比之前我们可以看一下。然后在七岁的时候，2019年的时候，这个因为这个他的肿瘤癌细胞医生的评估说他不会，应该没有复发的可能性的，所以呢他就把那个人工血管给 这个拆除、哦、那手术之后恢复的也很好、哦、那神的恩典、哦、一直到现在、哦、雨欣11岁了6年级、哦、那也经历过5年的复健，因为他有压迫到运动神经、哦、所以他的肢体的方面、哦、比较弱、哦、对，那之前现在是要每天吃抗癫痫的药，不定期的追踪神经科。那因为他有就是化疗过，所以他的内分泌也要不定期的就是追踪。他比较矮小，妹妹三年级已经跟他一样高了，甚至快要超过他。嘿，但是呢这个雨欣他就是每天他也是很乐观，嘿，他也比较不会在意这些，感谢神。嘿，那有一段的影片，这是我们教会有热心的同工帮小弟来做，那我们来这个来看一下。
Thank you.
欣今天有来哈，我请他到前面，然后呢，也跟大家打声招呼哈。
哈利路亚，我是林雨欣，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哦。
感谢神哈，他我记得医生有说过哈，就是说他最好的状况下就是不用再电疗了哈，然后只要追踪就好了哈，所以他真的是最好的状况。然后接下来最后我是要分享，就是说创世纪九章十三节有说，我把彩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那我一直回想到雨欣在两次的手术当中，神一直用不断的用我可以理解的方式跟我讲说，他与我同在，他跟我一起面对这样的困难。所以呢，雨欣的这个手术的痕迹，就是恩典的痕迹，那彩虹也是恩典的痕迹。那个手术两次，一次是就是开的时候是那个 “fer” 这个字哈，注音符号的 “fer”。第二次又在开哈，所以变成现在的他那个手术的痕迹是一哈 ，A B C D E 的一哈，所以是这个痕迹哈。那他也不吝啬让大家看哈，所以有机会你们可以看他哈，关心他一下，这样子他会很开心的哈。最后我要分享哈，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哈，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感谢神，小弟的见证到这边，愿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阿们。
感谢神，我们刚刚听到林颂尧弟兄的孩子的见证，我们可以听得非常清楚，而且也很详细。恩典的痕迹，彩虹的记号，那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应许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其实都有很多奇妙的作为。小孩子生病的时候，父母的心是很疼痛的齁。我们知道天下父母心，所以一家四口三个人在住院，而且我们可以体会到这种病痛的操练也是很大。好像马太福音第八章说齁，主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所以林弟兄他是在树林教会，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为他来祷告，而且不住的代祷。就像雅各书里面说你们中间有这个生病的要借着祷告，那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而且就像刚刚他翻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跟第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有时候我们用人的常理来看，好像没有希望，而且也会有很多疑惑跟心中的不安跟不确定感，不知道未来如何可能没有明天，那是不是我们对神有什么亏欠那其实就像耶利米书二十九章里面所讲的，神所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乃是赐平安。 是要让我们末后有指望、哦、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的二十九章二十九章十一节二十九章十一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事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哦、所以神有时候给我们一些功课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刚刚我们在见证前也听到喜乐诗班、哦、喜乐诗班唱了两首诗歌就是这个耶稣基督来作伴还有主常常顾念我所以我们有神同在有神来开路我们应该要靠主喜乐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我们要这个不住的祷告而且要凡事谢恩、哦、常常喜乐那当然我们有时候遇到弟兄姐妹或者家里有一些病痛苦楚的时候我们也要互相代祷代祷的力量是大有功效而且那个力量是大的那求主耶稣能够赐给我们平安